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完了出埃及记的第30章。大家都知道呢，从25章到30章呢，都是记载上帝他在这个西奈山上呢向摩西所启示的会幕的样式，包括呢里面的陈设的家具，还有祭司要在里面所做的工等等。那么25章到30章呢，就把这个会幕的里里外外用料啊、家具的摆设设计啊什么的非常详细的，等于就是这个会幕的蓝图。到了这个第31章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了，我现在把蓝图都给你了，那么你现在要找工人，你不要担心呢，这么复杂的工程他们完不成。我已经赐给你们有，可以说呢，心灵手巧的人，而且呢要充满我的灵。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把这个圣工完成。我们大家呢，打开圣经到31章来读一读上帝对摩西的嘱咐。31章，请小燕呢给我们读一读好吗？
嗯，好，在这个第1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呐，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好，这是其中一个人了。
对呀、
啊。接下来呢？
你从这个上帝的对这个人的描述呢，我们就看得出这个人真的是可以说在工匠当中呢是一个全方面的一个人才，对不对？
对呀、啊。
你看看，他
金属的、石头的，嗯，
他是金银匠啊。金属匠，对不对呀、啊
嗯？
而且呢，
又
刻宝石，宝石匠、嗯，还有呢，雕刻木头，木工、木匠，
嗯，
艺术家，这个人真的很有才能。
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这里面哈，你看这个上帝吩咐了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呢，告诉他各样的这个跟会幕有关的这些崇拜的这些事项呢，这些器具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尺寸，什么样的用料，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说 所有的一切都要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那么一点不能变。那在这山上，我们相信摩西是看到这东西是怎么做的了。好，嗯，那么那别人没看见，对吧？那就算摩西把这些样子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描绘出来的嘛。
对呀，
你有尺寸有材料，说要做个花，那花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不知道的嘛。那么摩西要去找，哇，百姓这么多人，上百万的人，哇，怎么找啊？知道谁是能工巧匠，大家大概都知道，但是能工巧匠可能也不少吧。那究竟这些人谁更合适呢？上帝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属于我的，那我拣选谁，这是我拣选的。那您看啊，这上面呢，他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上帝说，我啊，用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作。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他本身是巧匠，他有这个基础，有这个能力，但是不等于他能做出上帝心意当中要他做的那个东西。
对呀，
那么要上帝的圣灵亲自感动他，让他能够有能胜任他这个工作的智慧、聪明和知识。
嗯哼。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人，上帝还拣选另外一个人。从第六节开始，他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就是与前面的这个人呢，这个
比撒列，
哎，比撒列与这个比撒列呢同工。然后这里面又继续强调一句话，他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那一切所吩咐的下面就罗列出来，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就罗列出来所有这些跟会幕有关的这一切事项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嘞，上帝强调什么呢？说你上帝拣选了某个人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作，我们就不必担心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因为上帝说他心里有智慧嘛，那么我使他更使他有智慧，能做我所吩咐的一切。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有预备，他不会给人完不成的功，对不对啊？
嗯，
他不会难为我们。
嗯，
上帝他发动的功呢，他自己提供人才，
嗯，
来做这个功，而且那个用料也是上帝提供的，对不对啊？
嗯，对。
出埃及的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在上帝的赐福之下，就从埃及人那里要来了很多的宝贝啊什么的，现在都用得上了。
上帝已经预备了足够的材料和足够的这个工人。那么而且我们这时候就想到我们生活当中啊，我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总是希望哈，我们的孩子们哈，希望我们的孩子聪明啊，这个有学问啊，品格好啊，将来能够成为这个有用的人才，嗯，对吧？那么希望他们这个有成就，对不对？那么好了，我就看到这一点，怎么样能够更有成就呢？我看到这一点什么？上帝，你为上帝做工。你为上帝做工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智慧、聪明、才干给你，让你能够完成上帝的工。所以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心里期盼着孩子能够非常的好，能够出类拔萃，好了，那么你自己心里边先不要这么自私，想着说啊，我的孩子就要比人家强。你先要想着什么呢？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先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上帝的仆人，能够愿意为他所用。你预备你孩子的心灵，使他愿意为上帝所用的时候，你为他预备的时候，打下这样的基础，他的心灵的这个基础的时候呢，当他预备好为上帝所用，上帝要使用他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才干、更多的智慧赐给他。这样的话呢，您看，上帝在这个百姓这么多人当中选了这两个人。
嗯哼，
这两个人的智慧和聪明还有技能呢，都超出周围其他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是被上帝特别拣选了为上帝工作的，
是上帝提名的。
对，
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圣工的时候呢，要选人才又提名委员会，
嗯，
对不对？但是上帝在这里呢，他说我知道谁可以，
嗯，
而且 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知道呢，这两个人的聪明才智呢，并不是上帝提名的当天就有的。
对，他之前已经预备了，
之前就预备这两个人，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一生也是这样子，上帝让我们经历的事情、受的教育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愿意服务上帝呢，都是对上帝有用的。
嗯，对，
上帝保守这个人。
嗯，
所以养兵千日，这才是用兵一时才能够胜利，对不对？
嗯，而且呢，在用兵的时候，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他会把更多的才干、更多的智慧，超出你自己本身能力的一切赐予你。
嗯哼，
这才是荣耀上帝的名。否则的话，人说：“哎，我自己的才干，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谁都可以。我们只要谁我去努力了，我像别人一样，我去努力了，我去用功了，我花了精力，花了时间，我都可以做到。”但是呢，上帝的工作呢，超出人的想象的。上帝可能会把一些超出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交托给你，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完不成，因为只要你谦卑在上帝面前，照着你已经有的能力，上帝会赐给你更多的，能够去完成他吩咐你去做的事。
对呀，艾德呢，还想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说呢，即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或者在多个方面有才能，我们也不要忘了，在上帝的圣工里面呢，我们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努力的。
嗯，
一个人再有能力呢，他不可能做所有的工。
嗯，
你看到这个会幕里面呢，除了这些家具啊什么的，就说这两个人做监工就可以了，但是那个量很大呀，
对，
不是两个人能做的。
对，
而且还涉及到裁缝，对不对？后面跟祭司做衣服啊，还有这个帐幕上绣的天使啊，什么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
能
工巧匠。
对，他们最后全体总动员呢，这个真正到后来这个做会幕的时候，就是全体总动员，
嗯，
所有的百姓都出力。嗯，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在这里啊，上帝吩咐摩西要做这个会幕，这会幕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用来跟上帝亲近的，
嗯，
让上帝呢住在当中，一种预表，一种象征。
嗯，那么会幕呢，让我们能够亲近上帝，能够侍奉上帝，以及呢我们敬拜上帝啊。那么好了，造这个会幕的这个人也有了，那么会幕造出来，最终是要做这个用途的。来敬拜上帝，对百姓来说是敬拜上帝啊，那么对祭司来说是侍奉上帝，以及呢领受上帝给百姓的教导啊啊。那么什么时候敬拜上帝呢？最经常的敬拜上帝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接下来了，这个十二节开始。
嗯哼，讲到了安息日，又重申了安息日的神圣性，请你给大家读一读吧。
嗯，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哇，这个非常的严厉哈。
嗯哼。
后面就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嗯，
哦，这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的由来，以及它的重要性，还有你这个最终的目的，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目的就是上帝作为这个一个凭据，是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这个凭据。凭据什么呢？凭据以色列人是归上帝为圣的。
嗯哼，
是分别出来与万民不同的。你与万民不同，你属于上帝，你就要有不同的样式出来。那不同的样式是什么呢？
嗯，
你守这一日为圣日，这一日呢，不要做你平时杂七杂八生活上这些琐碎的这些事情，这一天是归上帝的。
嗯哼，你看看，这个要求呢，可以说是很独特、 很不同的，要让百姓呢守一个日子来表示呢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帝的要求。如果从人来说呢，人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要求，你表示对我忠心你就怎么怎么着、
嗯、
怎么怎么着、
嗯、
但是上帝呢设立这个时间让百姓跟他亲近，把一切的忧虑啊生活上什么所需的那些东西都抛在一边，这一天呢就是亲近上帝的。我自己还认为呢，上帝把前面建圣殿的功都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在这里提安息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找借口，哎呀我要做圣功啊，我要赶紧把上帝的殿建好啊。
嗯哼，
上帝说呢，安息日你照样要放下手里的活，
嗯，
你不要找借口说是跟我建什么会幕你就干犯安息日，不行的。
嗯嗯嗯，
所以我们上帝呢是重视时间的一位上帝，他特别的希望呢信他的人爱他的人能够在安息日呢来跟他亲近敬拜他，而且你听这个讲世世代代的证据啊，
嗯，
永永远远的意思，对不对？
对，你看这以色列人呢、啊、再怎么不乖再怎么不听话呀，这安息日他还是记得了。
对呀、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传统的犹太人应该说他们呢对安息日是非常的敬重尊重的，因为他们不敢马虎，上帝老早老早呢就对他们的祖先讲要守安息日。其实我们在圣经整体的来看呢，我们明白这个安息日呢也是给你我的，哪怕我们是汉族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守这个安息日。因为最初大家想一想，这个安息日是给谁的？
这个亚当夏娃的。
对啊，亚当夏娃是犹太人吗？不是，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祖先，所以在亚当夏娃里面呢就包含了以后的万族，也包含你和我。亚当和夏娃呢就代替我们这些人作为我们的祖先跟上帝呢立约，从上帝的手中接下来这个诫命，所以一直到我们呢都应该是有效的。很可惜呢，在我们21世纪，你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人明白安息日的道理呢？很少很少的。所以呢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呢把上帝的圣日呢高举起来，让大家认识这个日子的意义，能够跟造物主产生一种爱的关系。
嗯，而且呢这一天呢我们看到呢他上面讲到17节的最后那句，他说这一天呢是安息舒畅。
嗯哼，
这是一个很让人享受的一个日子。
对呀、啊、不是说呢一到这一天哎呀我憋得慌啊，我很多事情都想做啊、嗯、我想这个寻欢作乐，我自己的很多乐趣的东西我不敢做呀，哎呀这个真难受啊，赶快吧结束了我就可以干我自己的事情。其实这就违背了上帝的他给我们的一种期望，对不对？
嗯，叫做的乐意，做的那么难受何必呢？这是要做的乐意。嗯，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接下来上帝就说了，这个跟摩西说完话，他就把这两块法板交给他。这个在这个31章的最后一节，上帝把两块法板交给摩西，这法板就是这个10条诫命，这个上帝给人类的律法的这个法写在这个板上，是用什么写的呢？是用上帝的这个手指头，上帝亲自写的这么一块法板。
嗯哼，
这显然上帝非常重视这块法板呢。
当然
你们见到什么法律上帝亲自写啊，上帝召摩西到山上之前，我们看到这个20几章的时候哈、啊、这个上帝讲了很多很多的条例，这么多的条例也没有说把它写在这个法板上，是上帝亲手写的。
嗯哼，
就10条诫命。
对了，说明这个重要性，为什么不写在一张纸上呢？或者说 上帝呢就拿指头在那个地上啊，看看哪里尘土比较多啊，就在那里很容易啊就写一写。为什么不这样做？反而呢他特别嘱咐那个摩西呢能弄这个石头来写在这个石头上。
嗯，那我们看他前面的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例啊，上帝吩咐摩西说你都要写下来，要告诉百姓的。
嗯哼，
这是通过摩西写啊。
嗯哼，
那这回怎么不通过摩西写了？上帝亲手去写，这十条诫命的重要性在这儿，上帝多重视这个问题。
对呀，而且刻在石板上就表示说呢，长久的一个记录。
嗯，
那在古代来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科学技术，刻在石头上应该来说是很有一种长远的打算的，对呀、
啊嗯。对，那么看这个四周围这个国家啊，各种各样的法令应该都不少的。你自然既然存在一个国家，它这个维持这个国家秩序呢，一定会有它的一些法规，有它的一些制度的。
嗯哼。
那么这个制度我们知道了，不同的这个掌权者，他就可以有权去更改他这制度的内容。对吧？而且呢，我这个制度，我根据不同的人，可能还有不同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方式啊、可能这个奴隶主有奴隶主的，这给奴隶有奴隶的啊。那么我国王可能就一切都免了，都说不定。那么这个，但是呢，上帝给人类的这个法规、这个制度，是人人平等的。
嗯哼，
上帝亲自写在这个石头上，写在这一个需要永久保存的这么一个证据，写在这个上面，是要所有的人类重视这件事情。上帝亲手写，而且他所写的这些呢，是以上帝的律法，以上帝为这个出发点，以上帝看这件事情为正确来写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个阶层、某一个执掌这个国家权力的人看为正确，
对呀、
啊，标准写。
嗯哼，因为人类的法律呢，我们看到呢，都是体现了人的意志。
嗯，
因为我们人要看着适合我们的社会呀、啊，每一个文化跟每一个文化在某些条例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呀、啊
嗯？对，
那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些原则呢，可以说是共同的。
嗯，
上帝他给的这十条诫命呢，是适用于人类所有的社会的。
嗯，对，他这是一个，嗯，我们用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上帝给人的这个人身为人的一个本分，一个最基本作为人的一个本分。
嗯哼。
我们看除了这个头四条，我们可能因为这个对这个信仰的认识不清，可能会混淆，但是后六条我们看到任何民族、任何种族、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会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
嗯，当然了，
你要孝敬父母、
嗯、
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贪婪，
不可以贪婪，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做假见证。
嗯哼，这些都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法律系统呢都应当维护的一些这个基本原则，
基本的原则，一些道德规范。有些即使它不是成为一个要惩罚、要受刑罚的这么一个法规的话，它也是一个道德规范，也是被四周围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不耻的。如果你犯这种犯这一条的话，人家也会不愿意跟你交往。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上帝这么重视这件事情呢，本身呢就是要我们建立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好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看十条诫命里面，上帝在这一次特别强调了这个跟第四条有关的这条诫命。
嗯
嗯，那么就是使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呢，成为与万民有区别的一个民族。
对了，当然就是这个安息日的这条诫命。
嗯，
特别的重要，而且这个安息日是承前启后的，对不对啊？
嗯。
你说这安息日如果没有这个日子的话，如果大家不守安息日的话，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说很快就忘了十条诫命的前三条上帝了。
嗯，
到了现在21世纪，我们走到大街上问问 圣经里的安息日是在哪一天呢？是用来干什么的？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来？回答不出来。其实这个安息日呢，跟上帝有关，而且跟你和我呢都有关，对不对？
嗯，对。
如果缺失了这一条，我们真的说是忘了本了。我们现在不承认上帝，不认识上帝，我们有什么权柄？在法庭上作证，我们要宣誓，我们凭什么名字举起手来宣誓？
嗯，
我们自己
凭某个某领导人，
我们自己敢凭自己说啊，我保证我所讲的都是真话。
对，谁信你啊？
对呀、
啊，
人，我们都知道人是一种犯错的、软弱的这样的一种受造物，谁能信你讲的？那很多人就是信誓旦旦的，但是他讲的不是真话。
嗯，
他能骗一个人，骗你一段时间，但是你会发现呢，原来哦，他那么真就是在骗我。但是如果你尊重上帝，你知道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人的宗教信仰呢，他们对上帝的敬仰呢已经是淡薄了很多了、
嗯、
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一个造物主，宇宙的主宰上帝，所以在这个法庭上很神圣的让你举手宣誓、
嗯、
这个做假见证，你要知道这个一经宣誓之后呢，你这个见证真的是可以说在这个人心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分量很重
的、嗯、
你讲谎话的话呢，后果很严重很严重。
嗯，
我就有这个感受，我就觉得在不信上帝的国度里面，让一个人举起他的右手宣誓，凭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有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
对
呀、啊啊，你说要我给你贷款，我跟你没有什么，我怎么敢相信你能还我款？
嗯，
哎，就需要一个中保啊，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相识的，
嗯
来担当。
嗯，
上帝呢，如果是人人都敬仰的，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审判的，
嗯，
那我们讲起话来。我就是不顾我自己，我也得想想我以后怎么面对上帝啊，对不对？
嗯，对。
所以我们看到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是不行的。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福音节目呢，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很高兴大家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欢迎您写信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来信呢，请寄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在您写信来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用工整的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详细的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可以有书信来往。
好了，爱德和小燕再次感谢您今天的参与，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